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环游世界120，我是纪晓英。好的，今天纪晓英呢带大家来黑布利山这一条观光路线。那么介绍完了这个最为津津乐道，然后知名度也最高的利山黑布之外呢，其实你不要认为在富山它就只有利山黑布这个景点，其实它景点还相当的多。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的就是这个叫五顾山的合掌村。五顾山的合掌村它或许没有像白川乡，然后京都的美山町，然后没有像那个东北那个地方的大内宿这样子的有名，但是因为这个五顾山的合掌村的这个聚落，它跟白川乡的合掌村的聚落，他们一样都是在1995年的时候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录的世界文化遗产。然后呢，在富山县的五顾山的这个管昭跟香仓这两个合掌聚落也都包含在那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登录的世界文化遗产当中。只不过因为它跟白川乡的合掌村啊，其实五顾山的这个合掌村的聚落它并没有像白川乡那么样的庞大，它比较小一点，但是有一点它的特色就是它是一个远离市区，然后完全没有被商业化的一个合掌村哦。我蛮多朋友去过白川乡的合掌村，其实都感觉就是它因为商业化的很，就是它非常的商业化，它其实就是一个世界知名的景点，所以它会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观光客。好，可是这个合掌村呢，它已经聚集在这个地方已经有很长的时间。它其实走的就是一个世外桃源的路线来着。但是为了观光呢，我们会加入很多人工的这个人工的观光，怎么讲，宣传在里面，所以你会觉得它商业化一点，就觉得你去到那个地方你就是观光客，然后什么东西都很贵，然后你不见得会了解说，哎，这个它这个合掌村，你看到的大概就是它的外观之美，但是它的内涵这个部分可能比较不那么容易感受到。所以很多喜欢这个日本的旅行的朋友，他其实都喜欢去比较没有那么商业化的地方。那其中这个五顾山的合掌村，你就可以真的感受到说很原始的感觉，因为它就是一种与世无争、世外桃源的感觉。再加上啊，因为这一个五顾山的合掌村呢，它的合掌屋其实我就说规模非常的小，纵啊给我升起来吼，也只有9栋，所以它整个规模相当的迷你。那也因为太迷你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它没有商业化的条件。那因此呢，它就一直被保存着，还保存着那种当初的那一种与世无争感，就是不商业化，因为你把它商业化，你可能成本入不敷出嘛，所以它就没有被商业化。那不过对于来到了这个富山县，就是来到北陆这边旅行的朋友，其实这个五顾山的合掌村也一直都是被列为一个很重要的景点当中，因为你可以感受到跟你其他在这些比较商业化一些些的合掌村的观光景点当中会感受到它明显的不同哦。好，那我们讲到了这些景点呢，当然我们也要来介绍的就是我觉得对于文青类的朋友、艺文类的朋友呢，我觉得有一个你不能错过的地方、不能错过的景点呢，它就是富山县的美术馆。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美术馆很无聊，尤其是比如说像我这种比较没有文化的人哦，然后有些人我就说他真的就是文青类的人会去美术馆。可是呢，我有一个朋友非常爱逛美术馆，他几乎到世界各地去旅行的时候，他会去找他当地，而且是那种很在地的那个美术馆。我每次都会被他去的这些美术馆的照片啊、影像啊，然后跟他的介绍呢，我都会觉得天哪，美术馆真的是一个这么有趣的地方吗？那这一个富山县的美术馆呢，其实它走的就是一个可以跟人互动这样的一个主题，它集结了艺术跟休憩于一体，所以它是一个好玩然后又能够学习的地方。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富山美术馆呢，它馆内的展示品呢各式各样都有。好，它除了有20世纪著名的西洋画作跟美术品之外，还有很多是日本艺术家所设计的，什么你知道吗？海报或者是 家具、椅子这些东西，然后再加上它在空中庭园的部分呢，它这里呢设置了非常多日本原创的游具，就是小朋友可以玩的游具，所以呢很适合带小朋友来这个地方放电，然后呢大人们带孩子来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趁这个机会休息一下，拍拍照啊，打打卡啊，然后小孩可以在这里玩很久很久，因为这个富山美术馆非常的大，然后再加上呢它的馆藏，还有它走的就是一个可以跟在地民众融入生活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富山美术馆也是一个很值得来排入景点的一个地方。 好，那介绍完了这个富山市立美术馆之后呢，在富山市还有一个特殊的美术馆，它叫做玻璃美术馆。那为什么它是玻璃美术馆？因为如果不介绍，你可能不知道富山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产品是什么，你知道吗？叫做玻璃。好，所以呢富山市呢就有了一个玻璃美术馆。那这个玻璃美术馆是专门展示在富山这个地方哦玻璃业界技术的一个文化艺术的据点，然后呢它是由日本的建筑大师哦威武岩所设计的一个建筑物，整个外观看起来非常的新颖，会让人家觉得好像看到了立山的冰雪跟岩脉，走进内部你会发现它使用的大量的杉木啊玻璃跟镜片反射，就是从那个采光然后反射各式各样的光线，你会觉得进入到这个玻璃美术馆的时候好像细给都这样香香细细，整个人都发亮了。所以光是来逛这一个玻璃美术馆呢，富山市的玻璃美术馆呢，都是很多人都被它那个建筑物啊还有里面的摆设给吓到，所以大家都是啪啪疯狂的啪啪啪啪一直拍照，拍完之后呢才有办法好好的来逛逛。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为什么人家这个地方是盛产那个玻璃嘛，然后玻璃技术是有多高嘛，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这样。好，那逛完了玻璃美术馆之后呢，从 JR 的富山站大概走10分钟，你可以走到了这个叫富岩运河环水公园。那这个地方呢当然就是在地民众平常最常来休憩的地方了，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会在这个地方呢散散步啊，然后呢欣赏一下两边的景象啊。那这里最特色的呢是有一个叫天门桥的景点，因为呢从这两边呢，这天门桥的这个景点它两边各有一个展望塔，你走到它那个展望塔的时候，你可以从高处然后呢去观赏一下整个环水公园的景色，而且呢远方在天气好的时候你直接可以看到立山连峰的风光。还有啊，最特别的是这个环水公园呢，它里面有一个被称之为是全世界最美的星巴克的分店的一个咖啡店，因为呢这里它采用了四面的落地窗，客人们在这个星巴克可以360度完全没有屏障的欣赏周围的美景，到了晚上它还会有亮灯活动，所以最适合来这里喝咖啡的时间就是下午大概4-5点的时候，你一边呢点着一杯咖啡坐在它的那个咖啡厅里面等着太阳下山的时候可以看到无敌的夕阳，然后你也可以直接看到就晚上点灯时候的景色，是不是很棒？好，所以呢它被称之为是全世界最美的星巴克之一，诶，既然就在富山哦。好，介绍完了富山县之后呢，我们继续要来介绍这个地方叫做高冈市。那高冈市呢为什么我们要特别介绍它？因为你可能听到这个高冈市你没有太大印象，但我讲的这一个它的来历呢你就很有印象了，因为它就是哆啦 A 梦的作者藤子F 不二雄，他就出生在富山的高冈市，所以呢这也算得上是哆啦 A 梦的故乡。那这里的交通也很便利，直接呢就从 JR 的坐到 JR 的高冈站、哦、然后你从出了这个 JR 站就会在周围看到非常多这个哆啦 A 梦的意象在里面，所以即便你可能不是哆啦 A 梦的粉丝，但是光是看到那个哆啦 A 梦的各式各样的意象啊，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兴奋哦。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限定的路面电车，它就是用哆啦 A 梦做主题，不过它不是一个就是常常会出现的，它可能在某些班次上面会出现，所以如果幸运的话呢，你还可以看到这个路面电哆啦 A 梦的路面电车，因为你会感觉好像进入了藤子 F 不二雄的世界当中的感觉一样。好， 好，那我们继续来介绍了这个地方呢，叫雨晴海岸。那雨晴海岸呢，据说啦，因为这个跟日本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它出现了这样一个我觉得很浪漫的名字哦。下雨晴天海岸的意思，雨晴海岸。那这个雨晴海岸其实它是有一个特殊的传说，然后再加上啊，这个海岸是属于呢这个能登半岛国定公园的一部分，它有白色的细沙的沙滩，再加上翠绿的松树林，所以呢它也被日本人选为是日本海岸白选跟白沙青松白选之一的景点。在这个地方呢，可以欣赏到呢这个非常绵长的海岸线，以及呢由群山所组成的另外一个就是依山傍海这样的一个路线，很多人觉得它看起来很像山水画，所以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海岸景点。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来海边玩的朋友，也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地方哦。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是喜欢逛博物馆的朋友。如果你喜欢收集日本特殊景色的人来说，你一定不要错过的这个地方叫鱼津埋没林博物馆。那这个鱼津埋没林博物馆呢，它在昭和时期的时候呢，曾经进行了一个海港工程在鱼津市哦。那当时呢，在大规模的开挖的时候，发现了居然有2000年历史就埋藏在地下的埋没林，所以就出现了这一个叫做鱼津市的埋没林博物馆在这个景点上。然后呢，它在水中展示馆当中，你可以看到有500年树林的树木的根部。好，那它这个根部呢，整个巨大的程度跟完好，就是没有被破坏的一个程度，人家觉得不可思议，它就这样活了500年。另外呢，在这一个埋没林的博物馆呢，在这个馆内区呢，它还有一个叫干燥展示馆跟鱼形屋顶展示馆，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应该算是考古，就是考古发现的那个这个早期的前期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遗迹。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光是在这个埋没林博物馆当中，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埋没林的3种不同的这个形态。好，你想想看哦，居然在挖掘沙滩的时候发现了2000年历史的埋没林，很完整的在下面，这是多么壮观的一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那讲到的鱼津啊，其实它鱼津就是有鱼这个字嘛，你想到它就会知道这个地方应该都是渔业相当的兴盛的。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叫做取坊神社，取坊神社呢每一年到8月的时候，他们举办了一个叫做塔特蒙祭祀里，就是有一个祭典。那这个祭典呢，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祈祷海上的安全还有丰收的渔获。那在这个祭典的期间呢，你就会发现这一个取坊神社周围会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会拉那个就是拉在这一个神社上面呢，大概挂了有90多盏灯笼的一个三角帆船型的灯台，然后呢会有乐手呢演奏太鼓跟笛子，让整个夏季的夜空充满着乐声还有灯笼的光芒以及热烈的气氛。那这个祭典呢，这个塔特蒙祭祀里呢，它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的祭典，而且它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所以如果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鱼津地区也千万不要错过。不过它是在每年8月的第一个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会举办这样的一个祭典，也相当的特殊啦，我觉得也很有特色这样。好，那讲到富山县，因为我没有讲到富山县它就是一个依山傍海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它这里有一个最大的算是物产非常丰饶的一个日本内海的富山湾。在富山湾呢，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海鲜。然后再来呢，富山除了海鲜之外，其实它的制药业在全日本也是数一数二的有名，而且呢还曾经就是被大家称之为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药都。所以呢，综合了这2种不同的特色，你就会知道在富山这个地方呢，它有非常有特色的药膳哦。因为他们的药膳呢，就是使用富山县的新鲜食材来制作，既可以吃到营养，又可以吃得到安心的食材，比如说非常养生的紫黑米啊、山药啊、生姜以及当季的蔬菜。所以这里有一个很有特色的美食，叫做富山药膳 美食，然后呢他们用盐渠还有当地的米跟大头菜做主要材料的杂炊等等的这些美食，都是在富山只有来富山才可以吃得到的一个美食。所以呢很多人说来富山就像一个疗愈之旅一样，的确啦，因为呢不止你眼睛看到的，鼻子呼吸到，连吃到嘴巴里面的，它都有给你浓浓的疗愈的感觉。